您好，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，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&A Podcast。
当别人读到难解经文而问我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做？好，什么叫难解经文？难解经文，圣经中很难的部分叫难解经文，也就是所谓的很难解释的经文。什么叫难解的经文的这个例子呢？比方有人说，这个好像天主在旧约命令人要屠杀人，好难理解哦，他跟我的道德观点冲突，是不是在支持圣战呢？宗教战争呢？还是比方说耶稣在路望福音第六章提到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，这不是食人族吗？像这样子。还是说天主创造世界六天啊，我们今天课本学这个天文物理怎么会六天呢？24小时乘以六吗？难解经文。还是比方说保禄在一些书信提到说什么女人与男人的关系等等，你说哈，难道保禄重男轻女吗？像这样。好，诸如此类的，我们都说叫做 Bible difficulties， 叫做圣经的难解的部分。所以难解可以分为几类了。第一类呢是什么呢？是你对经文本身是什么你不了解，也就是纯粹的看不懂。比方他写的方式是很犹太人文学的方式，结果你就看不懂，因为你的文化中没有这种习惯。好，那这样当然会看不懂，不是吗？就像要你突然读一个中国这个文言文，你没有受过训练，你也可能看不懂，会觉得说这在讲什么等等的，也有这种问题。所以这样的呢，好，是一类。再来呢，第二类，有些会觉得有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它好像跟圣经的其他地方有冲突。比方很常见的说福音里面四部好像到底耶稣在哪里，一下说在这一下说在那，不是冲突吗？像这样子的等等的。好，这是一类。那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属于理解文本本身不了解，那第二类呢是属于理解圣经跟其他的经文关系不了解。 OK， 第三类就是属于圣经的内容冲突于我所学过的知识这一类的。比方说我学过生物学，所以我是研究基因工程，所以我听到说这个好像人在创造当中怎么样，他就觉得说这个有冲突，所以他觉得创世纪是难解经文。为他来说，好，比方说你学是伦理学，还是你本身有一个道德观，你认为正义应该是这样，结果你看圣经碰到某个部分，你就觉得正义难道是这样吗？这个时候为你来讲，那个部分叫难解经文。比方你学过哲学，你特别拥护一个论点，结果你发现圣经的观点跟你的世界观 world view 是冲突的，这也是一种难解经文。好，比方说你对孝道的理解，你对比如说华人文化对孝道，结果你碰到这个福音里面耶稣说什么呢？为了我的缘故舍弃妻子房子家人什么等等的跟随我，诶，你说这个怎么是孝道呢？这叫难解经文类别。好，所以难解经文其实可以去分为这一些，一个是对文本的认识，一个是文本里面互相之间关系的不理解，第三个是冲突于你有的观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来讲。所以如果我们碰到难解经文的时候，比方拿这些经文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做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好，没有关系。第一个，你要了解，你不会的时候你就说你不会，不要随便说你会，你就说我不会，我不了解，但是我会为你查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是怎么样。我们留一个电话也好，还是我们下次约在咖啡厅，还是我带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他比较了解的，我们可以一起聊。你呢把这个当成一个功课回去研究，对你也有利，对他也有利，那你又能够服传。但是要小心哦，不要去读一些比方那个著作或那个论点本身就是带有偏见，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读一读自己你就先不信了。对，所以要会分辨你到底读的内容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坊间很多在说明一些事情，结果它里面夹杂的观点呢是无神论式的或者是反宗教式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解释很难去点到教会自己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建议你参考比较有根据的教会自己的解释，教会的文件或教会神学家写的、而且是教会里面正统的神学家，不是那些号称神学家但是他的内容是相反教会的，也有这种人哦，小心、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注意，你要去学的是这些东西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部分，承认你的困难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个部分，如果你碰到有人问你难解经文，你可以试着提出你的观点，你跟他分享，比方说，哦，对，我觉得若望福音这个部分好像有可能会在说是食人族，但是就我的了解，食人族的话，他们是会吃肉，是这个纯粹是有这个肉体是物质的肉，但是我们天主教当我们说吃耶稣肉喝耶稣血吃面饼的时候，我们吃的是无酵饼，也是葡萄酒，所以其实是本质精神性方面的，我们说它才是耶稣的肉跟血，跟我直接吃一块肉跟血呢，这个是还是有分别的等等的。你可以就你的观点先提出来，这是可以做。比方你可以提说，就我所知，这个创世纪好像六天的创造，我们天主教不会认为一定是六乘以二十四小时，那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我会帮你去查查看，这样子。对，你可以去提出你的观点。那你就是说回去的时候好好的研究。好，那碰到难解经文的时候，你自己就要先知道一件事，它是三类难解经文的哪一类。我刚刚讲了文本问题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，好像是冲突之间的问题，第三个是跟你的信念观念有冲突。好，圣奥斯定其实也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也有人去问所谓的圣经解释，如果我解释错了怎么办，那怎么样子面对这个问题？奥斯丁也有给他的看法。他说人会懂错圣经三点。一个是懂错意思，就是说可能不明白他的背景啊，甚至误会了他的语言的意思，或者是断句的部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圣经这些是没有标点符号的，所以你可能要小心一下。对，很难那个断句的部分或意思可能会有差。好，所以可能也会这样子。好，我懂错意思。第二个呢是翻译错误，比方有人说这个地方怎么这样，结果是翻译错误，因为我们今天拿的中文圣经翻译本是不可能完全跟原文一样的，翻译就表示一定会割舍一部分原本的意思，无论是再怎么好的翻译就会有这种现象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潜心研究圣经，他要去攻读原文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翻译毕竟还是一个别人的诠释，翻译的翻译者自己就要诠释一番原文才能做翻译，所以已经经过我这里了才做翻译。翻译可以尽力讲求精确，但是翻译不能避免你不带入这个翻译者自己的一些观点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也说是翻译错误，比方翻译不够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议题的人会去读很多种的版本，不会说只有永远只有看思高，不会，他会看思高，看和合，看修订和合，看现代中文译本，看什么马维托，看共同译本，看北京译本，看吴金雄的翻译，去看谁的翻译，去看 NSV 跟 RNSV SVCE， 会去看 NIV， 会去看 AV 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会去看这个 New Jerusalem Bible等等的，还会去看希伯来文，这种种各式各样的圣经版本呢，游刃这个穿梭在研究圣经问题的人的这个书房当中。这就意味着翻译问题是一个关键，如果我翻的意思会让你误会，那当然问题就出在翻译咯，你就要找更好的翻译。所以有时候要不要紧张，你听到某些经文哈怎么这样的时候，你要想可能翻译的部分，可能你自己理解翻译也有一些问题。 OK， 好，那再来第三呢，那就是说这个文本的方面可能有这个错误。文本的方面可能有这个错误，什么意思叫文本方面？第一个呢，第一种我们刚刚说是不懂意思，经文的意思看不懂。第二个意思是翻译翻错，不够精确，或者说不够完全。那第三个呢，文本的错误。 文本的错误，就比方说这一节经文应该有这几个字，结果他的版本少抄了一个字，还是说这个部分呢出现了这个对调，他没有放进来或等等的这种问题。好，那这种的状况是比较少的，比较少，而且你可以轻易的透过研究别的版本的译本来去弥补而得到资讯，所以这个是还好。可是也是有一些人会是从文本的错误的地方，然后去注意这个部分。那另外文本的错误还有一个意义，指的是比方这一部书明明是诗 poem， 结果你把它懂成叙述 narrative，或者说他明明是用逻辑的方式在说明，结果你把它当成诗，所以了解吗？对诗就要有诗的看法，对历史的这种记载就要有记载历史观的方法来读，我们都是这样读的吧。你不可能把你不可能把诗读成真的像是现实这样子吧，那会很恐怖。所以不是的，有可能我们误会了，你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好像为你来讲，因为可能没有受圣经的这个训练，可能你会直接直觉以为这个部分不是在讲历史吗？结果看一看，诶，其实它不是历史的这个笔法在写的，所以要注意会有这个问题。而且有些时候会出现的是以色列犹太文化自己有的文学文笔方式，比方说末世文体啊，末世录文体，就像我们圣经的末世录书等等的，它呢就是末世文体，这是犹太人自己独有的一个文学方式。所以你不要读末世录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几个头几个脸，然后突然就以为说真的天上出现几个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它不是用你看到的这个实际物质性的这种角度来解释它，不是，它是诗或它是一种衬托寓意来表达的笔触，所以它是什么你就该用什么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圣经的这个，我们当作它是误会，原因就大概是这几个，我不明白意思，翻译有问题，或我懂错，或者是我懂错的意思是指说它本身不是诗我当诗，它不是历史我当历史，它不是逻辑我讲逻辑，像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文本有些地方对调或者是部分有漏抄，这几个部分导致的误会都能够透过方法来找到。 OK，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建议，如果你是懂错意思的话，你可以去读一些圣经注解的书或询问高人。那如果你是翻译错误的话呢，那你可以多多对照不同的翻译本，基本上为没有特别受圣经训练的人来说已经相当可以了。很多的这个翻译圣经他都会去注解说为什么这边会这样翻，你也可以看那个注解来做推论。好，当然最好的话你是直接去看原文。好，那文本错误的呢，你就去看有些书会去介绍说这一段跟这一段是什么文体，或者你就看找一本书会介绍圣经文体的书，你就去看说啊，遇到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是书信，遇到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叫末世录文体，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说这个是诗，了解吗？了解吗？我们今天都有基本的能力了，你看报纸你就知道报纸应该不会再跟你说笑吧，它应该是要告诉你的是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有地名有时间有人物有内容有发展线，你会看到这几个特征，不可能什么特征都没有吧。报纸一打开结果说月亮对你微笑，然后月亮唱歌，好，然后呢喝醉了等等的，然后又讲一串不懂的话，这不可能嘛，我们不会把报纸用这个角度来理解报纸，所以一样的文体要用对的文体来读它。好，所以我们提供这几个点呢，来帮助如果你本身有碰到难解经文的话，你可以从这些方向去下手，来帮助你更好的去认识圣经的内容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，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，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。天主保佑。